得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仗，它是个承上启下的一仗，所以非常重要。里面很多内容，为什么我就分两次来讲？真的是越查越觉得神要给我们的很多的启示，通过一步一步的查考，我们会可以看见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看下面一个，我们先把这两个思考题放这边。第一个，这边出埃及记33章，就是上周这上次查经里面有讲到的，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摩西因为有这个会幕，他在营外的会幕以后，他还要多次的往返西乃山去见神，为什么不直接他到会幕里面跟神求问或者祷告？这个问题就留在了这边，我们若是有等一下长经有时间我们再回来。还有一个是第二个问题，摩西多次往返去见神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个是我们整章结束以后查完以后倒回来，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就往下走。很感谢神，但是我刚开始来查的时候，我不懂得怎么样，到底是要给这个内容是怎么样，从哪里查起，所以我就祷告说这个到底要怎么查，分怎么分段分这个。真的是感谢神就给我这个启示，分成四个部分，四个字四段，就按照34章的内容分了四个部分。我就搞了四个小标题，但是我想设标题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要搞成那个好像那个七言绝句这样的，后面就自然就头脑里面冒出来，就这个三四章就分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奉旨灿然登西乃；第二段是怜恩公义速宣告；第三部分是主约应许生诫命；第四部分是光应约成显荣耀。这是四个标题。那我们这句今天可能就查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奉旨灿然登西乃。第二部分是联恩公义速宣告，他第一部分。刚才元清姊妹就先说了摩西要几次上山。我原先说在开头的时候问你是读完经以后再来问一下具体多次了，他先说了，我们的具体没关系，他就心里面知道摩西自己是多次上山。那我们先把几个层面来把第一34章的经文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念一下好吗？谁哪位姊妹或者弟兄可以帮我念一下？
好，我来念吧。出埃及记第34章新十版第一节。
娘呀，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弹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盘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就念到1到4节是吧？好，
谢谢文斌姊妹。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摩西是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凿出了两块石板，又上山，然后就是起了这个上山的过程，大家我们看就是这边给我们一个可能都会体会得到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具体是这次上山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那我说，因为我反复查看了几次，到底是摩西的上了几次山呢？经文里面可能这样查过去，可能还不看不清楚。即使想可能数能够数算的，也不一定能够数算那么清清楚楚。所以这次我就根据经文从开始这门经文一段经文上把它列出来，我们来具体的看到底是多少次。好，所以我这边的第一个标题是，这是摩西第几次上交的往返西奈山呢？我们看从第一次开始，第一次上下往返的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这边这个字被我们的屏幕挡掉了。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摩，然后这边经文我省略掉，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说的都在他们面前陈明，这是第一次上。所以我用不同的颜色来标注的，第一上我就用红色，下我就用紫色。所以这几次我们来看一下，再数一下，这就有个具体的到底是几次。这第一次上山的情况，第二次上山呢，第二次的往返是出埃及记的第8章。我们这边看，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都要遵行。所以摩西就把百姓要说的我的话都告诉，就回到耶和华神那边去回复耶和华神。第九节，不然请哪一位姊妹帮我念一下第8到第9、第14，我在这经文这里面列出来的。
出埃及19章第8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远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4节，又叫他们洗衣服。第14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4节，他们就洗衣服。
好，谢谢文斌姊妹。所以这是第二次上山了，就是因为我这边把奏告，这边就是要奏告，说明这个这边奏告的，所以肯定摩西要到神那边，要到神那边去说话，就肯定是个上山。好，这边摩西这19章14节，这边我就很点出来就下山，所以这一个上，一个这是第二次的上和第二次的下。好，这是第二次，我们来看第三次。我这边念一下，出埃及记19章17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他说，第24节，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所以这边的第三次的上和下，大家就是从这经文大家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好，第四次的上和下，我们也请哪位姊妹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来吧。第4次哈。
对。
就是出埃及记20章21节，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第24章1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地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以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好，感谢小敏姊妹。从这里就看得出来，就是第四次的往返，因为他这边就用了摩西挨近神所的幽暗，挨近肯定就是上去的上山了。然后后面到24章的第三节，摩西下山，这边下山两个字大家可以看，你看得清楚吗？所以就是第四次的往返，第四次的上下山。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第五次啊，我也请两位弟兄帮我念，弟兄和姐妹帮我念一下第五次上下的经文。
好，我来读出埃及记24章第9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第15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18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32章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2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
好，谢谢袁静姊妹。所以第五次的上下的就这边就很清楚的，而且上山反复在这几节经文出现了上山，上了神的山，上山，这边出了4、5次上山。下山呢，这边两个，一个是下去，还有一个是下山，所以这非常明确的第五次的上下，就是讲的上下，就是用的经文是比较多的第五次。那我们再来看第六次，我们也请哪一位弟兄姊妹帮读一下。
好，那我来读出埃及记32章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第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34节，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好的，谢谢我们姊妹。所以第六次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这么有摩西对百姓说，我如今我要上去，在这边上子，还有这摩西回到也肯定是回到耶和华那边也是上子。然后神对34节这边说，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是这个去往去这几个三个动词都需要说摩西下去以后才能去，所以这个是第六次的上下，就具体的这个过程是这样。我们再看第七次，也请哪位弟兄和姊妹帮我读一下。
好，我来哈。出埃及记34章第2节，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摩西就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诫命什么，写在两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好，感谢小明姊妹。就第七次的上下呢，这边写的比较清楚，主要是这些动作时间都写的非常具体非常清楚的。你看他34章的第二节，这边上西乃山这边一个第四节有个上字，那后面呢29章就说拿着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所以上下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29节这边就结束了吧，这34章到29节就到边结束了。所以这摩西的上西乃山，我们从头到尾这一一数下来，真正的就是七次。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查考这经文之前，真的我也搞不懂到底几次。因为上次在出埃及记会幕那一次那个内容是26章和27章的时候，我当时真也没也心里面也没数说摩西到底在几上山几次，我当时还以为是三次，后面这次认认真真查了一下，真的是七次。可是七也是刚才按照原因姊妹讲的，刚才讲的真是七也是一个神特别一个数字，可能就是七次，对吧？表示圆满的意思。我们现在经过这样查考是很明确的，摩西真的是七次的往返西乃山。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我们他七次往返是目的，而往返是为了什么？这第二这个小标题，为什么摩西要多次上下往返西乃山？然后我们就再看一下，从刚才列出来的第一次到第四次上下或者往返西乃山的目的是有几个呢？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向百姓臣民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语。我们来回到第一次你们看一下啊，因为当时就19章的第一节刚才也讲了，就是第七，他是先上耶和华从山上召唤摩西就上去了，我们就耶和华神叫摩西要对百姓说什么，然后摩西下去了，就将耶和华所要告诉他的百姓的都陈明在百姓面前，这是他第一次上山的目的。后面第二次上山，第三次第四次，我们都应该就大家就都他的目的就在这边，都是为了传话，是吧？就是向百姓陈明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语。这边第十九章第五节可以谁帮我念一下吗？
百姓对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谢谢文斌姊妹。所以从第一次到第四次往返上下西乃山，就是这两个内容。第一个向百姓臣民耶和华所说的话语，所吩咐的话语；第二个是向耶和华神回复奏告百姓的话。实际上这摩西就起到一个中间人的传话，神说什么给百姓说，百姓说什么再回到神那边给神说。第一到四次的目的我们都可以整分钟可以看得清楚的。 们第来再看一下下面第五次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五次是神上山四十个昼夜，是吧？上山四十这个昼夜，他是在什么百姓做了什么事情以后才去上山的呢？其实就是摩西我也请一位姊妹或者帮我24章的第六节和24章的第12节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出埃及记24章第6节，摩西将血一半剩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出24节，24章第7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28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好的，谢谢文明姊妹。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五次上下山的第五次，就是目的是要为了领受神赐的律法和诫命。这个事情就是在摩西和百姓和以色列百姓立了血盟之约以后上西乃山。这边摩西的这边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就是摩西去把耶和华神告诉他的律法写成书面，书面一个书书面的写在文字形成在书面上以后，就跟百姓来立约。百姓立约以后，就是用就将血洒在百姓身上，就是说立约的凭据就在这边。所以这边就是摩西跟百姓的立了约以后，然后再跟他第五次上西乃山，就上西乃山住在西乃山上面40个昼夜，就带了两块法板下来。这个两块法板是神子亲自造的法板，还亲自用手写的法板。所以第五次的目的我们也看得清楚了，就是神是要摩西是要上西乃山去领受神的法板。这个约已经算在山上当时就形成一个形成是书面上的摩西写在文字上，文就用手写在纸上的百姓立约了，还有神将做了石板，做了两个石板，用手写了两个石板给摩西的。所以这个约是第一次的约，第一次的约实际上也是两个层次，一个是百姓和摩西就文字上的约，书面用纸的；第二个是那个两块石板，是神就是摩西是代表以色列的那个代表，所以摩西拿着那块石板，这个第一次的约是两个层次的，所以在第五次上下山的时候，这个约就形成了。今天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次往返西乃山的目的是什么？我这边就看的第三次，谁帮我念一下嘛？第32章的第30节，
来我读吧。出埃及记32章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谢谢各位姊妹。所以我们第六次的上下山呢，我看得非常清楚，这边经文里面也说出来，就是要为百姓赎罪。就是因为百姓做了金牛犊呢，拜金牛犊以后就跟犯了大罪以后，他就回到西乃山去给为要为以色列民赎罪，这是第六次。然后第七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请哪位姊妹一起帮我念一下34章第9节。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命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好的，谢谢小敏姊妹。所以这边就第七次就是实践，就重新立约领受法板，就是摩西拿了第二次在西乃山住了40个昼夜，然后呢就拿出这两块法板下了西乃山。这两块法板实践就是小敏姊妹在小敏和金英姊妹在那个思考题里面也讲了，这两块法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的法板和第二次两块法板，可能就从做的，就是做的过程也完全不一样。第一次的法板，两块法板是神亲手做的，第二次法板是神叫摩西凿出来的，是摩西凿出来然后带上山去的，所以第二次是拿着这两块法板下山的。所以第七次的摩西上山的目的就是领受新的法板。好，我们这边就一到七次的目的我们都能够都看得很清楚的，从经文上的我们看清楚。那我们再往下面走，我们就到这边，摩西第五次上山，我们从经文里面来看有什么，就是上山的光景心境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来从第一次上西乃，就是第五次上西乃山的状况当时是怎么样的？我也请哪位弟兄姊妹帮我把这个24章第九节到18节的经文念一下。
好，我来念出。埃及记24章第9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第10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恍惚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赐明镜。第11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第15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第16节，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第17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第18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
从这段经文里面看来这个景色真的是非常好，一个景色还有大家心情，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真的是非常好。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在平常我就能够会好像联想到以前我们中学会读的那个是个我记得是范仲淹的月圆楼记的那一段，好像春和景明啊，就是波澜不惊山水天光一笔万顷，那一段好像我都没有感觉到那个状况，就是天空也非常蓝，还有人就也非常安静，就是云彩在山上，还有神的荣耀在里面，就是真的有一个春和景明的一个感觉，就是状人的心情也很好，状况也很好。还一段诗，我也就想到那个往唐朝的黄渤的《滕王阁序》那一段，就是落霞与孤鹜共齐飞嘛，还秋水共赏天一色，这就是有形容一个水天一色，天色非常的辽阔，非常的明净，所以人的心情也非常好，所以真的是能够体现第五次上山的时候那种神欢喜人快乐，神人合一普天同庆的这个状况。因为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用就是定了血盟之约吧，血盟之约上就完结束以后，他就跟以色列的长老上西乃山，所以这个真的是神看到摩西跟以色列人定了血盟之约，然后上了西乃山，其实跟他上去，所以他的也就是人也很人欢喜人快乐， 因为就是荣神的荣耀也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上六天，所以荣耀神的荣耀在山上，就是看见神的脚下有平铺的蓝宝石，真的如天色明净。所以这以色列长老他们又吃又喝，所以这个状况大家都非常好，都是有音乐的表现啦，肯定音乐是非常非常欢乐的那种音乐，所以这个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第七次上山的是怎么状况呢？第七次上山，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经文再让我看要不要把经文读一下？第七次上山，我倒回去把经文读一下嘛。第七次，谁可以把34章的第三节给我读一下吗？再读一节经文就行了。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
好的，谢谢小敏姊妹。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我们能够可以按照我们用我们平常思维和正常的思维，可以想象到当时这样的这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第七次上山的时候，这样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很严肃啊，就是怎么说？因为百姓犯了罪啦，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山上，只有摩西一个人去，就是很感觉上很严肃、很严厉的这种情况。
是的，嗯，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就想到，其实这段经文真的是个环境，真的个肃杀的感觉，我就想到了，好像想到那个柳宗元的《江雪》里面讲的一个诗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就形容一个非常空旷寂静、孤独幽冷的一个感觉，这非常肃杀的一个感觉。因为这第七次上山以后是的，摩西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以色列人反叛，在营里面3000以色列反叛的被杀了，所以以色列的营里面是说不好听是哀鸿遍野，非常肃杀的。所以这摩西，神叫摩西上去的时候，经文里面是指什么？谁也不肯和你一同上，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下也不可动物，羊群吃草都没有。整个环境就是不是非常能够感觉到，是不是有这种一个情景？就是整个天空里面连鸟也没有飞，以色列民里面的营地里面也没有人说话，因为杀了那么多人了。真的是摩西真拿手上拿着两块石板，那石板也是挺沉的，就一个人在孤零零的上山，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就可以？所以这两次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以后，作为以色列民的一个代表去再去上按神的要求去上山他的心情还有以色列百姓的心情，所以这个跟环境我们再对比一下，这跟第五次和第七次的状况，我们这个从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好，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在这边讲到环境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想到能够人的心情心境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经文上下的经文能够感觉到，当有的时候从经文里面直接就体现出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心情，是不是胆战心惊啊，心有余悸，悲哀的思过还敬畏悔改。他们33章的第四节和第六节，是不是可以哪位姊妹帮我念一下？
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以色列人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都摘得干净。
对，因为我们上32章的时候也有讲到，百姓造成金牛犊以后，就是拜金牛犊，他们也一方面有人拜，一方面呢有人干什么？有人也是又吃又喝的，那边跳舞的，所以是拜。那后面摩西下山以后，百姓看见是神发烈怒了，摩西下山把那个石板也摔碎了，又把那个金牛犊焚烧以后，把它碾成粉，叫那个水叫百姓喝，百姓也看到了这凶信，又杀了3000倍人被杀，所以他整个就真的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神发烈怒的后果，他们违背了神，还违背了他们约以后的后果是怎么样，他们的凶信就悲哀了。后面讲的也摘掉了他的首饰，这边讲的非常久，我上次我就记得有个印象，上次元心姊妹查经的时候就讲到百姓为什么要把装饰摘得很干净，我记得印象很清，就是我记得那次是谁，元心姊妹的女儿后面讲的，她说的我觉得她说的非常好，就是为什么百姓要把装饰摘掉，我的印象他好像就是百姓就悲哀了，就是因为有悲哀的事情才会把装饰拿掉。我当时没有看到这一段33，没有记住的，没看到这33第四节的经文，把悲哀跟这个把首饰摘掉点在一块，所以那边他就讲得非常好，他真的是把这个经文看进去，就是以色列是悲哀，以色列百姓悲哀，所以把装饰都摘得干净，一个惧怕，一个悲哀，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百姓当时的心情。那我们再看看摩西的心情是怎么样，因为摩西作为一个他也是以色列的那个代表，神拣选他的，他是不是作为一个这个中保或是以色列民的领导人，所以他的心情是怎么？看到以色列人那个悲，就是违背了神，而且撕毁了自己的血盟之约，所以他看到神发烈怒以后，他真的是自己从他的角度说，他所代表的那些百姓都完全的违背了神的旨意，而且神跟自己签的约也撕毁了。所以他的心情肯定是对百姓又怨恨是肯定是有的，但是他对以色列百姓那种爱，我们后面会看可以看得出来，爱呀还是那么的爱的那么深，因为摩西在当时要逃离，因为是杀了埃及人嘛，埃及人去那个公投去压榨那个以色列的两个百姓啊，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所以他就后面就逃亡在旷野世界，他是因为爱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去把埃及人杀了，所以他在这边在这个时候就爱百姓和这个恨百姓这个行为还是就交加在一起的，所以百姓摩西在这个上山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也在也他虽然已经第六次上山的时候要求神赦免以色列百姓，但第七次上山的时候他肯定是还在他的心里面还是愿意百姓赦罪，还是要到神里面再次求神的赦免，所以这边就讲到，我也想到路加福音23章34节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记在十架七言里面所说的，当这样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真的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赦免他们，这样的 这些经这两个就是摩西的这个心情跟耶稣所说的十架七也会百姓求赦免的这心情是我觉得是一样的，这是意思说摩西的爱恨悄悄这边为百姓是这个心情。第二个呢，我就也想到了刚才讲到的整个环境都非常安静，唯独的只有摩西一个人抬着两块石板在走路，所以这个走路过程，所以这次上山是不是心情的特别显得特别沉重，特别的安静？所以我想到以色列，以赛亚书三十章的十五节，这里也有讲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稳安静。还有从埃及记33章的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的安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不是也神也让摩西有一个平静安息和思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过程。所以人碰到这个特别困难，他经历了特别大的波折以后，是不是需要一个平静安稳还有安息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有这个意思，就是摩西需要单独一个过程，单独一个人很冷静的思考，真正的回他也需要回到神里面去，回到神里面去求神给他力量。实际上我那天我是讲到今天能播放一个那首歌《我灵镇静》这首歌，就有我那天发给元心姊妹，可能元心姊妹可能没有注意，就没有发给孙元姊妹的话，所以刚开头没有播《我灵镇静》这首歌，就是生命圣诗273章。它是273首，所以别人是这很久，我现在没有把链接发在这边。就是说人在特别困难的时候，真的需要求神回到神里面去，也需要自己一个平稳安静的时间来思考，来祷告，求神自己增添力量。还有那段歌词里面也讲到说，要神来安排前面的路。所以这反正我后面会把这首歌的链接放在那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刚好呢，当时星期四晚上我们体育团去的时候，刚好是英文团的一位弟兄也刚好选了这两首歌，一首歌是叫做《安静》，可能大家都知道，还有一首歌我是第一次听到过，我来看一下。这首歌安静可能很多都知道，都有没有时间可以播放什么，或者快一点播，或者播放一点的啊，看一下这样。
没有声音呢。
没声音吗？
我这里听不到。
没有声音。
哦，没有就不能说，没事。我听不到那声，后面大家有拿到
好像需要你退出，然后重新在 YouTube 上放。放完以后呢，再退出 YouTube， 再重新登这个放你的 PPT， 就有点难。
大家自己去听可以。
另外下周你还要继续讲，那个时候可以先放这些歌。
好的。好的。这是第二首，然后后面大家自己可以听，或者下周可以听一下。所以这是特别好的，这两就是三首歌，我们就是人需要安静的时候，在特殊困难的时候，特殊的磨练的时候，经受特别大的考验的时候，人需要一个安静，在安静的环境来思考，来依靠神，寻求神。这我就是这段经文给我这个 这个体会是这样。好，我们再猜就下面一个情况，怎么退不出来？
你可以在电脑上点下一页吗？
电脑选点下。
你是把这个做到你的 PPT 了是不是？
对，我做到这里。
哦，好像这个在 Zoom 里面好像不能这样分享 PPT。就没办法放，每次
把你股件退出来。
哎，好，
这一部分我们就结束了，就是说，这讲的就是摩西在，回到我们的标题，第一个标题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奉旨灿然更新来，就是这是摩西上山的时候也是按照神的旨意要求他上山，所以上山的过程是不是我就是心里面有个惆怅的感觉，就是我就是用灿然就心里面有惆怅，有各种复杂的心情，这是一个就登上西乃山，这是第一个。那我们讲第二部分就是连恩公义速宣告，我们往下走。OK， 下面读这个34章的第5到第9节，哪位姊妹帮我读一下好吗？
好，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耶和就对到这吧。
好，谢谢谢谢我们姊妹，那我们就这几节经文，我们接着往下看。这边讲到摩西，下节里面的经文是这样。然后这边讲到耶和华神的宣告，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来看，这宣告。大家对这个宣告这个词，宣告是不是好像一个有个 make announcement， 就是说很大声的说话的。所以经文里面的来看，那从这些经文我们看，是不是这个宣告是对摩西一个人说的呢，还是对百姓说的？
他对所有的，在他面前宣告是对摩西说，可是他这个宣告是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我觉得。
就是说对百姓能不能听到，就人发宣告的时候，好像是从经文里面好像是只有摩西和耶和华神两个人站在里面，百姓能不能听得到？以色列百姓听得到神说话吗？
是通过摩西转告给百姓的。
我们来看底下那节经文，出埃及记的19章的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们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们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幸福。第说埃及第三十三章第四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所以从这两件经文上，我觉得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百姓是能够听到这个耶和华神的宣告的，他说的神说的具体的内容，这个以色列百姓是听得见的，这不需要通过摩西再给百姓说。因为我们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的时候，这几个经文请哪位姊妹帮一起读一下好吗？
百姓，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处。
谢谢小姐妹。所以我觉得百姓是应该听得见耶和华神的宣告的，因为这个宣告是非常重要的。神也希望以色列能够当面的听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宣告不单单是对摩西的说的，是对百姓说的。我的感觉，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不同的领会。所以我们的部分，那我们就现在说到边不再具体那个讨论我们。但我的领会是以色列百姓能够听到。好，我们在第二个小标题我们再看一下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宣告。我们来把前面的一些内容再回顾一下，就我就把就以就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做了哪些事情呢？在发宣告之前做了哪些事情，带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第一个是以色列人经历了耶和华神的大能，第一个是耶和华神降石灾降石灾的埃及，没有出埃及过红海，日间云柱，月间的火柱是盈利他们的。这边你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月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第二十二节，日间云柱，月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第二个行为就是神所做的作为，是在马拉斯苦水变甜，在以林水变安逸，在寻的旷野降马那鹌鹑，在马萨就米利巴磐石出水，在马拉山让磐石出水。还有第三个，在菲利丁击败亚玛利人，这个经文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摩西在耶和华神就在耶和以色列人面前显示了他的大能。这是一个三个部分，再往下面走。第一个呢，以色列人经历了耶和华神律法典章的试验。实际上神在很早在从出埃及的一路的过程中，带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中，他一路都在让以色列人试验以色列人，让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愿遵行神所定的律例和典章。我们再看一下 对出埃及第十五章二十五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个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摩西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出埃及十五章二十六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这边耶和华神是要摩西让以色列人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这律例典章当时还没有让像摩西后面的以色列人定的盟约那样，许门之约那写的非常清楚，他只是一部分他的神者说的话要让以色列人听。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节，在寻的旷野试验他们遵不遵守神的法度。出埃及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第五节，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的预备好了，比前一天所收的多一倍。这就是耶和华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要遵守他所吩咐的这些话。好，我们再看有十六这一段的经文，请哪位姊妹帮人念一下，这比较长。十六章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六节到三十节，好了。
我读啊，十一章十六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儿每人。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一致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有没有余，少收的有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最终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来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谢谢国庆姊妹。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来看，就是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就已经提出叫他们要守诫命和律法，实际上就是有以色列人就是没办法，他们不听不遵守，不肯守诫命和律法，或是他们做不到。所以就神已经通过这几些过程来测试以色列人会不会遵守。所以真正的在摩西跟那个以色列人定那个血盟之约的时候，神已经知道耶和华那个以色列的百姓是没有办法，可能的没有办法去完全遵守的。这些 而且不遵守神的诫命和律法的时候，神已经显示说这些后果会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些取叫他们去取这个玛纳的时候，叫他们第六天要多收一倍，第七天不要去吃安息日，叫他不要去收，就有人去收，实际上就收的结果是收不到的，是没有的。所以当时神就已经给以色列人已经有了个警示，说不遵守他的诫命和律法的下场是怎么样的。所以这边就是已经有个警示，给普通人这以色列人有个警示，不遵守神的诫命会有什么后果。那我们再往下面看，还有在发这个宣告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又做了什么呢？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个这个是不肯守神的诫命和律法。这边刚才也重复说的，就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个是第一个，就不肯守律法和诫命。第二个是更严重的是，他的这个过程是立法、立约、背约和毁约。我们再看一下，在立约的过程，立约前百姓是怎么说的呢？请哪位姊妹一起帮我从这几节经文也一起帮我念一下吗？从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五节一直到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的第八节。
好的，如果你们择时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立约初，百姓说，这是二十四章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立约时百姓所说，又是二十四章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盘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okay， 感谢贤明姊妹。从这些经文里面呢，就来看，明明就是神已经就是试验过，以色列百姓是不肯守神的诫命和律法的时候，但是神就是要让百姓这些从这立约，他怎么立约，百姓怎么说的，都把它列出来。你看我这边把它们分成立约，立约前百姓怎么说的，立约初百姓怎么说的，立约时百姓怎么说的，这三次每次以色列百姓都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说了三次，我们说四不过三，所以你反反复复的说了三次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看这个百姓，以色列百姓说的多么清清楚楚，就是凡是耶和华的摩西上山，就接受耶和华神给他说的，又下来给百姓给百姓说，百姓就是这么反反复复的说，凡耶和华所说我都要遵行，只说了三次，说了三次以后，然后摩西才跟百姓定了一个血盟之约。你看摩西将血撒到百姓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在按着一节话语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神让这些百姓你自己亲亲口口说的一定要遵守的，你现在已经都是立约的血，都这血盟之约都说了，应该就不会推翻你自己的约了嘛。那我们再往下走，后面没想到他没过多久，你看就是背约的毁约了。我 们来，我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二节，三十二章第二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第十九章十九节，耶和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上，摔碎了。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毁约的过程。前面说了三次，说的那么好，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都要遵行，这边就来做牛犊，而且献燔祭平安祭在那个牛犊面前，而说他那个牛犊就是出来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直接以色列人这个变得多么快。那摩西从山上下来看见那个金牛犊以后，就把两块板完全就摔碎了。所以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我这边列了，以色列人是两次毁约，这个约是第一次约，不单单是说一次是两次，第一次是背弃了摩西的血盟之约，就是洒血，在前面讲到的，就将血洒到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一些话语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个做金牛犊就直接把这个书面上的约书亚念的，也就是摩西写下的约书亚念的，百姓听着，这个约毁了，就是百姓毁了。第二个，就摩西摔碎的神亲手制作泥写的两块石板，这是第一次的约事件，我从两个层次被毁了，这个被以色列百姓毁了，造了金牛犊。第二个是摩西摔碎了神亲手制造的石板，这个摩西摔是不是故意摔碎的，还不小心摔碎的，但是毕竟是神亲手造的，在实践里面就是摔碎的，也是一个表明了神这个以色列人与神这个关系是完全的破裂了，也意味着这个关系也是有个相当一个死亡的一个关系，就是关系叫死亡了，关系破裂了。第二个结果呢，是部分以色列的反三千人死于刀下，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民里面要面对着对死人的埋葬或者举行一些葬礼，所以整个营地里面是哭死人，要到里面哭我们知道，但是最起码是死了那么多人是要埋葬的，整个营地里面充满着葬礼或者埋葬死人，所以这个背约毁约的结果就列在这边。这个是这个是摩西第七次上山前这个背景，我们这边讲了一下，比较详细的讲了一下。那么接下去往下走，就是神看到以色列人这个这样的关系以后，他为什么要宣告发宣告是这样，我们具体再看一下耶和华神的宣告中包含了哪些部分的内容呢？第一部分就是神的属性自我表述，特别讲到耶和华这个双语自称表达，这表达几项内容呢？就是我觉得当然查考圣经里面是这个耶和华这是中文里面才出现耶和华名字，但是在英文的版本里面都是 the Lord。他是，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就用英文来查，就有这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首先说神自己表示自己的创造者，是个统治者。
Creator，Ruler。茂华，我稍微补充一下哈，耶和华在英文里边呢，他。这个跟犹太人后来的传统有关系，他们不敢称神的名，所以神的名呢后来就慢慢的就 就流失就遗失了，没有人知道。后来在这个英文里呢，它是两个方式，一个是 the Lord， 就是那个小写的，这个呢，往往是神啊、主啊这样一个写法。如果是写耶和华呢，是每一个字母都大写啊，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规律。那因为我们用的是中文的，就看不到啊，所以可能有些常用英文这个圣经来读经灵修的，就会看到这个特点，好像是这样啊。
我这边就讲了，实际上就是后面我回到，就是首先一个是 creator ruler， 就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创造世界万物的，它是 the Lord 这个意思。还第二层是全能者 the Lord God Almighty， 就配着荣耀尊贵权柄的全能者。第三层的意思至圣的神，圣哉圣哉圣哉主神。还第四永生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边是英文里面 Who was and is to God， 就是我是那我是的意思。还有后面一个是日夜不停受尊敬的神，是经文里面我们后面看启示录那边，他们昼夜不停地说，还有土服，还有敬拜。所以神的属性有这边归纳这五个。我们来看一下下面那个启示录里面的第四章的第八节，这边有讲到具体的一些过程，我们请哪位姊妹帮念念，就念英中文就好了。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地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远在的全能者。
没
下面继续念吗？
对，继续念。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活到远远远远的时候，还有是那二十四位长老匍匐在宝座的前面敬拜那远活到远远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上面那个五个神的属性，就是从这个具体的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八节，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就能看到这个神呢，他是个创造者，是个统治者的世界，这宇宙万物都是按他的旨意造的，他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一个全能者，而且是至圣的神，就是圣哉圣哉，他是至圣的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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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 Lord。 还有一个是永生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还有一个是在永恒里面日夜不停受敬拜的这样的神。因为那个二十四位长老都不停的在说，不停的在说，是 I fall down I worship， 所以我们的神是在永恒里面时时刻刻受敬拜的神。所以这个 the Lord 的耶和华，耶和华，我觉得这个应该觉得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可能这个表现了神的自我属性。这神的宣告里面第一开头就是说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双关双语的自我表述啊。我们第二个还有一个，第二个是神的神爱的体现。我们具体那些经文，我们一个是丰盛的爱，我觉得从那个经文里面是他用中英文里面用 abounding in love， 是 overflow spill over， 就是溢出的 洋溢的是一个丰盛的，一个还有一个长存出来是 maintaining love preserve protected 就预留的保护的，还有一个莲子之爱 compassionate glorious familiar 就富有同情心的经历的，还有一个赦罪之爱 forgiving pardon slow to anger 就是宽恕原谅慢慢动怒，就是不轻易发怒。所以这个我们就倒回去看一下前面对神这些经文，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为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无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所以我们这两节经文我就把它分割了这几个部分，就是一个丰盛的爱、长存之爱、怜悯之爱、赦罪之爱，这是神爱的体现。就是就讲到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就这样再把它列出分成这几个部分。还有第三部分，神的讲到神的信实与公义，这信实就是 faithfulness 就是忠实的、诚实的、可靠的 trustness， 还有一个是公义的，它是 punishment 对 sin 还有 guilty 这些都是要追讨的。所以这神，所以这神的这个宣告里面就讲了，就包括了这几个三部分的内容，一个是神的自然属性的表述，一个神爱的体现，还有一个神的信实与公义。这个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具体的说。因为经文大家之间都这两节经文大家从文字上看都可能看得很清楚，但从我就把英文的一起附在这个英文里面的，可能就大家对照一下。就这个可能会不会更清楚一点，就神的这个神宣告的内容就讲到这边。我们继续再往下讲。还有因为神那个摩西听到他耶和华说的这个讲到公义啊，还有追讨这个罪人的罪哦，他马上就跪下去是吧，马上就跪下去说马上跪下去求急忙下拜，要求神。所以这个是一次祷告，这次祷告跟前面的几次祷告大概有什么不同，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就是讲到耶和摩西的祷告，实际上我们再看一下，第一次摩西向耶和祷告是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的第十一节，可以哪位姊妹帮我念一下好吗？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全念吗？
对，全念。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他，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经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对，好的，谢谢小妹姊妹。这边这几节经文就因为联系到这个摩西恳求耶和华什么实现这个祷告，就我就把前面几次的祷告恳求摩西怎么恳求神的，我把它列出来。这是第一次，这边于是耶和华后悔，这后悔里面用英文就是 relent， 其实也有说表示神同情、宽厚、有软化的意思，是在这边。所以这 摩西在埃及记三十二章的祷告是先求神不发烈怒不降祸于他的百姓，因为百姓当时就做了金牛犊，神就发烈怒，一发摩西看到神发烈怒就马上求神，恳求神求他不要发烈怒，不敢去击杀其他的那个百姓。这是第一次祷告。我们看下面还有三次祷告。第二次摩西向耶和华祷告是这样祷告的，我就这边念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三十一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啊，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车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车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行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也必追讨他们的罪。这边是神啊，摩西向神祷告说他宁愿把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就是都拿走，他都还是要求神来赦免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罪。所以这个就是显示摩西完全把百姓真的是完全的摆上，是那么爱这百姓。我这边想到这神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刚才讲的说十字架七言里面的一句，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跟摩西所说的，摩西可以完全的抛弃他自己的生命来为百姓来求神的赦免。这是神的摩西的第二次祷告，就是要求百姓和耶和华神赦免百姓。第一次祷告就是求耶和华神止住逆路不追，第二次祷告是求神赦免百姓的罪。我们来看第三次的祷告。摩西第三次向耶和华祷告是这么祷告的，三十三章第十三节，我如今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证明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时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若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份吗？其实这些经文跟刚才有一些重复，我就为了把大家方便，我就把专业版列出来是有重复的。所以第三次祷告就是求神与百姓同去。我觉得摩西是不是好像有点变本加厉的味道，是吧？第一次你先这个怒火先止下来，第二次的时候就求你来赦免百姓的罪，第三次祷告的时候就求百姓和神与百姓同去。是不是因为神当时就转变一下说他的使者会在前面引路，他这边求你跟百姓，你自己跟百姓一起来去。这是摩西的第三次祷告。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次三十四章的这一次马上匍匐跪下来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呢？这边就是三十四章的第八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极谦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这个祷告跟前面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求神同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这篇经文具体的经文就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念了。第二个是求神赦罪，求这第四次祷告就是也有求神赦罪，求你赦免我们罪恶罪孽和罪恶，还有呢就是求神收纳。这边是真的是更进一步了，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因为神发孽怒就是要把 并就仅限以色列百姓就除灭的，但是这边是倒回来要求神来收纳的百姓，以耶和以以色列人作为神的产业来求神来收纳。所以这个第四次祷告是不是更进一步呢？不单单求神要同行，而且要求神赦免，还要求神来收纳这些印度仅限的百姓，把他让百姓成为耶和华神的产业。所以是摩西这个祷告是不是一次比一次比一次比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耶和华神选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真的他有摩西有神能够就是特别就是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所以神的特别的拣选他。那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用一个图来显示，就是摩西的祷告是层层叠加的递进循环的。第一次寻求百姓不发面露不降祸与他的百姓，第二次是求神赦免百姓的罪，摩西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第三次求神与百姓同去，第四次就三十四章的这边呢，马上匍匐祷告，就求神同行，求神赦免，求神收纳。所以这个摩西的祷告就觉得真的是领会了神的心意，让神能够愿意跟与百姓同行，收纳百姓他的产业。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是从三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吧，是吧？具体的今天的内容就大概就谈到这边。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来看得出来，那我们当时是在第七次上西乃山之前，我们要知道就是神的关系，就第一次约已经完全是破裂的了，那个关系已经死亡了，百姓营里面也那么多有三千人死亡，有战地啊，有各方面，就是到第七章啊，第三十四章到现在为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神也讲了他的宣告，还有呢摩西做了四次祷告，所以这个关系能够大家能够体会得到吗？就是说一个基本上有一个是不是关系能够有点缓和或者有点恢复，因为神毕竟愿意跟以色列的民同行，愿意能够赦罪，但是他还是公义的，毕竟要有犯罪的会照样要承担他的后果，但是有神也还是愿意接纳以色列民作为他的产业。所以这到目前为止这些关系，我们是不是有点就是神与人以色列之间关系，通过东宝摩西这样的匍匐祷告四次祷告，是不是关系能够有所恢复？那我们就今天的实际上就第二部分内容，我这边就用上八个字的一个总结，这个就是成员释怀联恩与共，就成员的就是耶和华神做了宣告，说了他自己的属性，说了他的爱，还说他的公义，是向以色列百姓说明神的一个属性公义和慈爱。那摩西呢，就是通过这个四次祷告的方式，一次一次的求神要指念路赦罪，还与百姓同行，还接受以色列人为他的产业。这个双方都把该说的尽量要说的话全部都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神的恩典有存在的恩典和怜悯，然后一起去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行，就联恩与共，继续一起回到以前那个良好的关系，然后继续往下面走。那我们今天就具体的内容是第一部分就结束，下面是第二部分，下次来分享。
对，
大家看一下，还可以还有点时间，我们可以来讨论的好吗？ 天会把小米姊妹和金姊妹的一些讨论思考题放在这边。那我们刚才我刚开始定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开始前面的。就是这个摩西讲的素常将会幕是在营外，为什么他是要多次往返西乃上去见神？我刚才也讲了一下，那具体我们这边可以还有没有其他姊妹可以分享的吗？为什么他要往返西乃上这么多次去见神，而不在营外的会幕里面直接去求问神？
表示摩西是主动的，因为他主，因为你看百姓犯的罪这么严重，这个摩西又是这么爱百姓的话，他一定要亲自到这个西乃山神山那边去面见神，而只能摩西，因为他是中保，只能他去吧，就是后来第七次的时候就只能他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能去的，这就表示这个摩西作为神拣选的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他的担当就是也表示，就是只要是神拣选的，他就有这个能力，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有这么的爱，都是就是他有神托付给他的这个责任吧，就是神托付的这个中保，就是有他有这个担当，就是。他都会愿意牺牲他自己去为百姓设罪，而且他说的时候是说到是神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摩西就是把他看以色列人看成是神的百姓，他只是托付这个神给他的这个带领引领和中保的神，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表示他的责任感跟他就是。主动性就是去求赦罪吧，就是。
好的，谢谢别问题姊妹，其他姊妹弟兄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文平，你注意题目，孟华弟兄在这里问的是，他要叫上西乃山，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并没有提到是。他们犯罪那是后来的事情，
对
吧？对，
刚才那个是目的和意义是第二个问题。对，刚才我们
OK， 我以为是同时讨论的。
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文斌姊妹说的，他主动的去见神。其他姊妹兄弟姊妹还有什么分享的吗？
这是很好的问题，大家思想然后分享，好吧？
我觉得这是那个他除了他是说他是那个在山上他主动玩了几次哈，还有呢，就主要是就是摩西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他是神拣选的，就是刚才文婷姐妹说了那个，我现在是说第几个？你是想问第几个问题啊？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啊，第一个问题是吧？为什么在这个？到帐篷到营外的那个会幕那里去，还要多次，还要再去西乃山，是吧？
对对对。
他还要再去西乃山，我觉得他是因为他是那个中保，他与神的关系是很特别的，是不别人不可以代替的。他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和他直接的一些关系啊交流，或者神要直接给他。再一个呢，就是他是那些百姓犯了罪是不可以见神的面的，很多时候他们都在犯罪，所以神不能直接去见他们。你看摩西他都是见神的时候，他都是要一个是他自己要祷告，要那个有圣洁哈，他自己圣洁，没有犯罪。再一个呢，他还要就是替百姓代求的时候，那些人是不可以，是没有这个资格去，所以呢神要单独跟他一个人见，所以就不在那里。
好
不知道。
嗯，小敏，那我问你，你看这个题目，这里面说呢，是他把帐篷已经支搭在营外，对吧？跟百姓已经隔开了。这个帐篷称为会幕呢，就是和耶和华相会的地方，而且大家也看到神就在这里跟他相会。既然神跟他相会，面对面说话，那为什么他要跑到山上去呢？那不可以在会幕这里说吗？是这个问题，你想想。
对，是决心什么，就是能够去解释的更清楚的。对，就是为什么摩西还明明在营外的会幕里面，可以跟神对话，而且那边三十二章三十三章说的，就是耶和华神跟摩西就跟面对跟朋友面对面说话，也是这么亲密的关系。为什么摩西还要七次往返西奈山去见神？
这是个非常好的这个问题。
营外的话离营却远，可是没有远到就是他一定还是可以，就是还是
会幕呢，我想呢，是不是会幕呢是一个敬拜和献祭的场所哈？
啊，不，小敏，这个时候会幕还没建呢，所以这个会幕单单指摩西自己的帐篷，摩西把他的帐篷建在营外，神在那里和摩西相这个相会，在那里和摩西说话，
也就相当于摩西独有的一个办公场所。就是
那个这个还是不是立约的地方？我觉得那个立约一直都是在山上的。
立约是在山下呀。
立约都是在山下，也是在山，就是在那个山那里。而这个帐，这个支搭的这个帐篷呢，它不是一座山。
对，都是山脚下平坦地方。其实立约也是在大家相聚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不是答案。继续思考。
就是山，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西乃山，你原来说过了，是一个有神同在的，这个就是圣山嘛，就是说有神同在的话，它就是山上是很安静的，没有其他的那种闲杂的，就是只有这种地方它才能真正得到神的这个启示，还有它的律法的颁布。
那神不是在摩西的帐篷那里跟摩西说话吗？在那里不可以把那些要说的话都告诉摩西，为什么非要他跑到山上呢？其他弟兄姐妹想想讨论一下。
烈火他都不能出现啊。对呀，你说的也是对啊，他会会幕的时候他可以跟摩西自己来，为什么要到西
奈
山？就是
何烈
山西
奈
山。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既然摩西上山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那是神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刚刚分享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就是神召唤摩西，召唤他上去的。所以刚才我讲一到四，第一次和第四次的目的是什么？神是往返，是传话，要传什么话？就是传以色列百姓，神要以色列百姓清清口口的对摩西说，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所以神就反反复的要摩西要从百姓口里面说到这样的话，所以说摩西几次往返都是包括第五次都是传话。 所以这个是神要叫摩西上到山上，而且是两次四十的昼夜。所以后面的第二个问题，后面说，就是第一个问题，它是摩西上西乃山是神的意志，神的要求，不是摩西自己要去的，所以神是那个摩西是被动，目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说要传话，他是中保，别人是不能代替，所以神就是要摩西的这样的作为的显示，神是要看见以色列人对神的一个话语的一个态度。当然说，实际上神都完全的知道以色列人说什么，他就不需要摩西上去就知道，按神的全能的神都知道，而且神也完全可以叫摩西在他营外的会幕上来传递，但是他就一定要摩西自己的往返，这样来能够见证一个神后面为什么会发怒，为什么发逆怒这样的过程，所以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约是以色列人，就是被约毁约的，是完全是你们以色列人的罪，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是以色列人去承担的。所以这神就是这样，就是按我们来讲做事，这做得非常清清楚楚的，谁的责任谁的担当，最后的后果是什么样，都通过摩西这样往返上山以后，让以色列人就是承担的后果都是心服口服，无话可说。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摩西往返多次是神的作为，神要他去做。我的体会是这样，在想到这个问题怎么讲，就说到这边。然后第二个问题啊，我这边先放这边，因为
对不起啊，
你先说。
我刚才就是那个孟华平，谢谢你刚才那个解释哈，你那个我心里也感觉是啊、就是有这个有这些意思，嗯，可是呢，我是觉得这个原因能怎么能就不可以在帐幕中去。帐篷中见他去实现了。
嗯，小敏，我来解释。刚才孟华解释那个理由哈是很好的，但是这七次呢，不都是神召摩西上去的？其中有一次很明显呢，对，是摩西自己要上去的。这
对，
那在32章。这个三十节那个地方，我这里边要特别强调呢，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很有价值了啊，你就会首先看到呢，这里边是有一个需要解释的，因为摩西分明可以直接的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话语，那为什么要到山上去哈？他的这个他自己的帐篷那里跟神得的是什么，在山上得的是什么，这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呢就是构成一个问题，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是需要认真读经然后去思考的。其实圣经里面埋着很多问题，唯独把这问题打开，你才能够发现我们真的很多地方不懂，也没有细致的去看。比如说这个刚才讲的34章耶和华的自我宣告，其实呢第七节是非常难懂的啊，那以后再说，我提出来让你去注意。那这里边呢摩西在神跟神在帐篷那里相会说的什么话是没有记载的啊，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摩西上山跟神说的话要记下来。比如他其中有一次上山住了第一次40天，是关于如何建造会幕的全部写下来。 后来几次呢也都有写，包括他跟神的互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他在他领受的这个最重要的话都是在山上领受的，对吧？都是从山上领受的。那么在会幕和在山上领受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大家就没去想，这个很简单也很直接。山很高嘛，对不对？你在会幕门前是跟神一起站着的，但是呢这里边给我们一个让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道理，就是神特别赐下的这些他的律法，这些他的旨意，这些话都是从山上赐下的，或者换个表达，就是神的话是从高处赐给我们，降下来给我们。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领，这让我们能够很直接的就感受到的，这个话是从上面带下来的，这是这里边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啊。所以他和神在会幕门口可能可以交流一些其他内容，因为是朋友嘛，就像朋友之间有一些 talk， 但是从身上领受下来的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旨意，写成经文，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包括他在山上40天，然后给这个后面就不断的讲到都要照着山上的这个的要求去做，不断的讲到这一句，你们这个所有照这些都必须照着这个神在山上给你们所说的。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看见山上这是一个距离，这是一个高落差，你就从这个高的这个角度去思想神带给我们的话语啊，它是不平凡的，是从上面下来的。那个山上除了摩西，开头是约书亚跟去了，后来神是只要摩西去，约书亚都不可以去了，对吧？其中有两次是对应的，就19章和34章它是对应的啊。19章也讲到这个那个山是多么的威严啊，最后34章也讲到那个威严，然后这个之间是一次一次的上山，从山上带下神的话语。所以呢你对这些话语你绝对不能够按照平常的有这么一句话来等闲视之，这个就是这个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神在这里面也特别强调了是山上的话语。我一会儿查一下那一句话啊，那些经文给大家。好，这个孟华弟兄继续。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那个第二个问题就留着下次结束的时候再讨论。但是我有个要求，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就是多次往返去见神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用4到5个字来回答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争取4到5个字，有何的意义？今年能够有几个字就能够表述，好吧？
嗯。好啊，谢谢茂华弟兄。那个我真的是也很为茂华弟兄感恩哈。你像今天有很多是很有启示性的，比如他讲到神的话，那人能不能听见？如果大家没有像茂华弟兄这样去很详细的查考，那一定会觉得就是神告诉摩西，摩西告诉我们啊。所以就这个里边呢，你就会看到查考圣经我们得着的，那和这个没有查考就以为得着了是很大的不同。 啊，我愿意我们在这个查经中呢，我们也从这个角度给我们一些启示，以至于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更加的深入啊。谢谢，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为了茂华弟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啊，弟兄这样用心的，主啊，来去查考你的话语，看见弟兄不仅仅是查考三十四章，他也是从十九章，主啊，一直在来查考，把这些章节串起来去查考，主啊，看见的很多，主你给他的亮光，主。主啊，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摩西，主啊，他上山七次往返，主啊，我们以前可能真的都没有去啊这样去看见的主，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弟兄，让我们也今天也得到益处，主啊，也特别看见摩西有四次的祷告，主，主耶稣啊，看见他一次又一次那样的叠加的祷告，主，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看见主啊，你的仆人，主啊，都是这就是这样式的，主啊，你的仆人就是往返在主啊，这是来常常来到你面前的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主你施恩，让我们也能够去这样用心来去学习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实在是宝贵的，主。那些用心去查考的人，主啊，渴慕你话语的人，主啊，我们就常常的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主啊，好让我们的心就因着你的话得着保住，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那就求主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